第25課創世記41-42章。各位平安，開始前讓我們一起低頭禱告。主，我們讚美你，日復一日你彰顯你的信實，在試驗的時候你從未離開我們。感謝你賜給我們信心的禮物，使我們在你呼喚我們名字的時候我們就信服你。天父，當我們尋求跟隨你的時候，多謝你向我們前面引路，就好像向約瑟所應許的，我們都相信你必然會帶領我們的腳步。感謝你聽我們禱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我記得呢，就在學習畫透視畫的時候，就好比畫都市的風景或者山水的景觀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確保在畫畫的時候使用一個共同的消失點，就是畫面上面所有的線條都應該匯聚在那一點。如果有幾個不同的消失點的時候，那幅畫看起來就好像有點不妥了，不單止缺乏了清晰度，而且看不出在不同物體之間的相對關係。好的透視畫看起來就好像真的一樣，而不好的透視畫看起來是會扭曲失真的。咁样就令我联想到我哋人生嘅角度，一个好嘅视觉同埋单一嘅汇聚点就能够产生真正嘅现实。而好嘅视觉有多重嘅参照点嘅时候，所睇到嘅就係扭曲错谬嘅。我哋必须具备有良好嘅视觉，先至能够将人生睇得清楚。而从今日嘅我们所阅读的创世纪41-42章，我们学到上帝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好的视觉。上帝是万事的单一汇聚点，若没有了上帝的视觉，我们的人生经验就是会扭曲的。我希望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你能够谨记这一点，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，为我们提供正确的视觉。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，为我们提供正确的视觉。现在就让我们从两方面去探究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。创世纪41章明确的良善，还有创世纪42章不确定中的良善。好了，请打开你的圣经，或者点开你的圣经的软件，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41章。第一节开始，过了两年。我们很多时候就很快就会跳过了这个句子，但是等我们想一想，这两年约瑟到底是怎样过的。俗语都有云，快乐的时光是过得很快的，但是我不认为对约瑟来说这两年的时间是过得很快。不是，我们从约瑟的角度去看，人生一点都不有趣。他被关在监狱里面，被酒政遗忘了，他心想，哎呀，可能我这一生都会在监狱里面度过。我不知道约瑟是靠什么能够去煎熬下去的，是不是多年前上帝给他做过的梦，是那些梦使到他有探望。酒政和善长所做的梦都实现了，但是上帝会使约瑟的梦应验吗？上帝会不会实现他的梦想呢？你知道等待是很困难的，但是等候上帝不同，或者这样讲应该是完全不一样，对吗？为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是全然信实的，他绝不会忘记，并且他所开始的工作他必然会完成。因此我想约瑟一直牢牢地找着他年少时候的梦，上帝给我们对于未来的盼望，亦都给我们的应许，等我们等候的时候可以坚守他的应许。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等候的例子，比如之前我们读过亚伯拉罕，他等了25年才等到上帝给他一个仔的应许。大卫被高为王之后，还要等了20年才能够承继以色列的王位。在诗篇27:14这样讲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，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 有时上帝要我哋等，我哋等佢嘅时候，我哋相信上帝正喺度作工。我哋能够依靠上帝，系因为见过佢以往所做嘅事，就好似亚伯拉罕同大卫嘅例子。上帝同亚伯拉罕立约，要使佢成为大国，并成为万国嘅祝福。大卫被撒母耳高立成为以色列下一任嘅君王。我哋等候上帝嘅时候，同时上帝亦都喺度作工嘅。佢向我哋显出佢嘅信实同埋慈爱。亚伯拉罕见到上帝点样拯救佢嘅侄儿罗德，大卫能够打败巨人哥利亚。约瑟无论响波提佛嘅屋企或者狱卒嘅眼前，佢都蒙咗上帝嘅恩惠。上帝点样因为你等候佢向你显明佢嘅信实呢？等候有时系困难嘅，等候亦都会令到我哋心灰意冷，但系等候之中必不缺乏上帝嘅良善。当我哋等候上帝，我哋就有机会同佢建立关系，呢个系好嘅。等时候到咗嘅时候，唔好忘记上帝对你嘅应许。响等候嘅时候，你亦都要相信上帝正响度作工。就系咁，约瑟等咗两年，直到有个人又发咗个梦。你知道上帝嘅时间同埋地点系完美嘅，终于到咗约瑟系俾人谂起嚟嘅时间啦。第一节跟住咁样写：法老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。埃及人将尼罗河视为生命嘅源头，当时嘅埃及人系敬拜尼罗河嘅。法老之所以特别留意呢个梦，可能都有呢个原因。跟住喺梦里边发生咗一件好奇怪嘅事，有七只肥美健壮嘅母牛从河里边上嚟，非常漂亮，非常之健康。跟住又上咗嚟七只母牛，系比较丑陋而且瘦弱嘅，一副好似有病嘅样。但系瘦弱嘅母牛居然食咗嗰啲健壮嘅母牛。就个人而言，我从来冇见过呢啲事。据我知道，牛系唔会食牛嘅。总之，法老见到呢个情景，佢就非常之不安。呢个时候咧，佢就瞓醒咗。后来当佢再次入睡嘅时候，佢就做咗个梦。呢第二个梦系关于麦穗嘅，内容同母牛嘅梦系差唔多。我从来冇见过会食麦穗嘅麦子。总之，法老再度感到非常不安，于是呢个时候佢就扎醒咗啦。我哋睇到第七节嘅最后，原来是一场梦。显然呢个梦系非常之生动嘅，甚至法老唔觉得佢自己系喺度发紧梦，仲以为系真嘅，直至佢从梦中扎醒，先至知道呢个系一场梦。但系呢两个梦究竟有啲咩意思呢？法老嘅内心系好受到困扰啊！佢冇办法忘记呢两个梦，佢必须要知道呢两个梦嘅意思。于是佢就派人叫晒埃及里边所有嘅术士同埋好有学问嘅人。呢啲人响当时嘅宗教界、科学界、学术界上边系最有声望嘅人，但系冇一个人能够为法老解释呢一个梦。或者佢哋原本可能会识解梦嘅，但系上帝拦阻咗佢哋。因为上帝另外有一个计划喺度，向呢个完美嘅时间点，酒正就谂起咗约瑟嚟啦。于是佢就同法老讲：啊，约瑟系好会解梦嘅，上帝喺度动工。酒正刚好在场，听到法老嘅梦，就谂起约瑟嚟。于是法老派人去将约瑟从监狱里边叫佢出嚟，佢剃头刮面。沐浴更衣，觐见法老。而家约瑟就站向一国之君，埃及最有权力嘅统治者面前。你认为当时约瑟站向嗰度嘅时候，佢会谂啲乜嘢？或者佢会谂自己将来会唔会好似善长一样，俾人斩咗头，挂响木头嗰度？我可以想象，约瑟当时系默默祈祷，求上帝赐俾佢有勇气。法老将难题摆向约瑟面前，没有人能为我解梦，全埃及最聪明博学的人都帮不了我，但酒正说你能解梦。 第十六节继续，约瑟回答法老话：这不在乎我，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我喺度谂，约瑟应该系鼓足勇气先至可以讲到呢啲说话出嚟。约瑟知道佢自己生命掌握喺法老手里边，但系约瑟系倚靠上帝嘅，所以佢能够对上帝讲，对法老讲，上帝能够俾法老王圆满嘅解释，呢个系需要一个好大嘅勇气。当我谂到呢度嘅时候，就会谂起我好多次都系冇勇气同人哋去谈论有关上帝。我从来冇机会企喺国王面前，所以你会以为唔系面对皇室贵族嘅情况，应该比较容易开口嘅系嘛？不过有时都唔系嘅。总之我唔知道系咩原因使到我会退缩，唔敢同人哋分享上帝嘅真理。你有冇试过咁？或者因为我唔想显得为笨拙，或者唔想俾人哋拒绝，我唔想放弃我嘅舒适感。但系比起唔认识上帝真理嘅人，我嘅舒适感又算得系乜嘢呢？但系你睇下，企响法老王面前嘅约瑟，佢命悬一线，但系佢一啲都唔退缩。上帝能给王圆满嘅解释，约瑟知道上帝会有答案。法老王想要搞清楚嗰两个梦嘅意思。约瑟答佢：上帝能够回答法老王。圣经嘅叙事嚟到一个关键点，到底法老会唔会相信约瑟所信嘅上帝咧？佢嗰啲术士都话俾佢听，佢所信奉嗰啲嘅神都冇办法帮佢解到呢个梦。但系法老呢个梦又实在太过真实生动，所以佢好想将呢个梦嘅意思能够去搞清楚，所以佢决定将佢嘅梦话俾约瑟听。然后听下约瑟嘅上帝有咩解释。于是从25到32节，上帝将梦嘅解释俾咗约瑟。七年嘅大丰收之后系会有七年嘅饥荒，两个梦都系同一个意思。上帝正响度警告法老王，有七场饥荒即将会来临，并且佢发咗两次梦，表示上帝嘅心意已经定咗。好快就会咁发生呢件事㗎喇。第三节写住，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。用全地被饥荒所灭嚟形容好似有啲好过分。但係意思就係饥荒肆虐全地，全地必然因为饥荒而遭受严重嘅破坏。换句话嚟讲，呢场饥荒係非同小可。但是上帝是良善的。从上帝使酒政想起约瑟来，我们看到上帝是上帝的恩慈和良善。从上帝警告法老必然有饥荒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慈良善。从上帝应许会有七年大丰收，好让他们能够预先去预备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慈良善。从他藉有约瑟向法老透露的每一个细节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慈良善。明白了梦的意思之后，法老领受了上帝的恩慈良善，同时他亦都获得关于上帝的看法。虽然会有饥荒、饥荒肆虐，但是上帝会在饥荒来到之前给他们有做准备，充足的准备时间。但是法老会不会相信？跟着上帝给了约瑟一个拯救百姓的计划，在丰年的时候将所收获的粮食五分之一存起来，留到七年饥荒的时候，以免百姓饿死，亦都免得全国是被饥荒所毁灭。再一次上帝在动工，他的良善计划是要拯救全国的百姓。法老会怎样做呢？他会不会接纳这个希伯来囚犯的说话？他会不会相信约瑟所说的这个说话是出于上帝的呢？他会不会将他的国家、他的百姓交向这个希伯来人的上帝的手里面呢？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法老的确是相信了，但是为什么呢？是上帝给了他相信上帝的信心。法老为什么要相信约瑟的说话？因为上帝在法老的心里面动了工嘛， 好叫佢能够相信。法老听到约瑟所讲是来自上帝的信息，知道上帝要做啲咩事，并且上帝亦都俾咗法老相信的心。今日上帝依然喺度做同样的事。当你身边的人或者某一个人听到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息而相信的时候，这个信心是来自上帝的供应。如果完全靠我们的决定，我们自己绝对不会相信上帝。上帝必须先开始在我们里面动工，带领我们来信靠他。当法老听完约瑟的解释之后，他就问他的神仆有什么意见，大家都觉得这个计划非常之好。第三十八节，法老对神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信了饥荒将会来临，他信他所做的梦都是由上帝而来，现在他相信上帝已经将执行的计划所需要的智慧赐了给约瑟。第三十九节，法老看出约瑟是与上帝同在，上帝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于是法老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，他给约瑟一个戒指、一条金链和一套全新的袍子。法老将一个重要家族的女儿赐给约瑟为妻，又给他马车，并有人在他车前高呼跪下。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开心到什么都忘记了，好容易就说，唉，真是好了，约瑟终于苦尽甘来，他得到的一切是他辛苦的回报。有些似好像上帝争了他一样，因为上帝被约瑟受了这么多苦头，甚至我们会试图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因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艰难的岁月，我们有时都会想上帝争我一些东西，因为我们受这么多苦，等到苦尽甘来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回报也都是应该的。但是真理是上帝并不是欠你或者我有些什么，不管我们自己受了多少的苦头，假如真的要得到我们所应得的，我们是不会想要的，因为真理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是上帝的愤怒，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上帝将他的愤怒倾吐在罪恶上面。今天上帝以良善对待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上帝以良善来对待我们是因为他是一个良善的上帝。上帝并不欠我们仁慈，我们都不配得到上帝的仁慈，但是上帝厚爱厚赐这个慈爱和良善给我们，因为他是一个满有慈爱和良善的上帝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来看约瑟。他得到一份新的工作，一个新的身份，一个太太，一个新的生活，有新的衣服，有新的马车，所以到处所到的地方人人都要向他下拜。但是你想想，他心里面会不会想起有些人都应该要向他下拜呢？就是多年前他所发的梦。让我们直接跳到第四十六节，有新开始的新工作，将丰年所出产的粮食五分之一收集起来，他派人将粮食储去各个城里面，约瑟积储了大量的五谷，多如海沙，不可胜数。约瑟在丰年期间生了两个仔，分别取名叫做马拿西和以法莲。希伯来人的名都是有意思的，马拿西的意思是忘记。第五十一节，约瑟给长子取这名，是因为上帝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而以法莲的意思是昌盛，上帝使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，约瑟认定他苦尽甘来，飞黄腾达，这些一切都是出自于上帝。约瑟是透过上帝的良善处理他过去的创痛和苦毒。上帝的恩赐是多么美好，只有上帝的良善恩赐能够抚平过去的创伤，并且 使我哋对未来有真正嘅盼望。七个丰年结束啦，饥荒开始。第五十五节话：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，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。法老对他们说：你们往约瑟那里去，凡他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做。约瑟好清楚佢所领受嘅旨意，佢所做嘅都系为咗埃及百姓嘅益处。不久嘅将来，邻近嘅国家亦都会嚟系揾佢哋求助。第五十七节话：各国的人都到埃及内向约瑟买粮，因为天下到处都是大饥荒。继续睇之后发展之前，我希望大家记住一件事：上帝超越一切嘅良善，为我哋提供清楚嘅原则。上帝超越一切嘅良善，为我们提供清楚的视角。上帝使法老同埋埃及将呢个事情睇得一清二楚，而佢哋嘅回应系信服。佢哋因着信服而得以从新嘅视角去睇事情。法老学习到上帝嘅说话系可信嘅，约瑟学习到上帝系唔会忘记嘅。最近上帝向你启示咗啲乜嘢？佢系咪透过佢嘅话语，使你将某一件事情能够睇得清楚？佢系咪使你清楚生命当中某一个处境？你点样去回应翻佢？你知道，我曾经听人哋讲过，连我自己亦都讲过，就系如果我对某一件事感到困惑嘅时候，呢个就唔系出于上帝。可是，但系我谂下又谂，浮现咗一个念头。我有冇问过上帝，点解我会对呢件事感到困惑呢？或者上帝想要赐俾我清楚嘅指示，俾我知道佢正喺度做紧啲乜嘢？但系我凭我自己少少嘅聪明去处理呢件事情，反而造成咗阻碍。又或者系我祈求佢帮助我去厘清咗呢个事实嘅情况，亦都顺带使到我进到第二个分段。不确定中的良善。我们这个人生会碰到很多使我们感到不确定的处境，不过上帝的良善是会以真理帮助我们突破这种不确定感。第四十二章开始，我们会转眼看到雅各一家人居住在迦南地，但连这个地方都不能幸免，饥荒系列已经开始蔓延嚟到迦南地佢哋呢一度啦。圣经叙述咗好多次嘅饥荒，但系啲人总会有办法去移居到冇饥荒嘅地方去获取咗食物。如果你记得犹太南地发生饥荒嘅时候，亚伯拉罕就暂时搬咗去埃及度住。当比尔拉海内发生饥荒嘅时候，以撒就搬去基拉尔。犹大地遭遇饥荒嘅时候，以利米勒同埋拿俄米就带住佢嘅仔系搬去咗摩押地。但系呢一次嘅饥荒系完全唔同，呢场饥荒蔓延嘅幅度系好广、好阔，系超自然嘅，因为上帝响度动工运行，为咗成就佢嘅旨意同埋计划，响嘅计划里边要将雅各一家搬迁去到埃及。上帝选择向埃及建造一个能够令呢一家人成为以色列国，从75人嘅人口变成好几百万嘅人。但系而家呢一家人眼看前面佢哋就要饿死，雅各听到埃及有粮食，其实佢啲仔都知道嘅，但系咧佢哋就冇同爸爸去提出嚟，点解唔讲啊？或者因为佢哋谂起20年前。他们曾经将一个弟弟摆到埃及为奴，但是雅各就不想家人在那里喊我了，于是他就叫他的仔去埃及那里买粮食回来。第二节，雅各说：我听见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，从那里为我们买些粮来，我们就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但是他的兄弟只有十个去到埃及，雅各将最小的便雅悯留在家里面。雅各为什么没有派他去呢？是这样的，雅各因为约瑟已经不在雅各的身边，所以现在他最疼这个就是便雅悯。 他们兄弟两个都是他心爱的太太拉结所生的。他不希望便雅悯遭遇任何的不幸，他愿意让其他的仔去做一些危险的事，但是他最疼惜这个细仔就不可以做一些危险的事了。这次他们去埃及大约要花六个礼拜左右，由于遍地都饥荒，所以这路上是很危险的。但是我们再一次看到雅各的偏心，真的不知道其他的仔看到他爸爸的偏爱便雅悯，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。好了，这十兄弟他们到达了埃及，他们找到治理埃及的大官来买粮，好带回去迦南的地方给他全家人有得吃。他们一到治理全地的高官的面前就开始下拜，面伏于地。他们没有认出这个就是他的弟弟的，但是约瑟一眼就看出了他们，认出了他们。虽然已经二十年，但他们兄弟二十年没有见过约瑟，再加上现在约瑟的样子是似埃及人，他说的话是说的埃及人的说话，也都穿埃及人的衣服，他的兄弟当然认不出约瑟。于是约瑟他就假装是一个陌生人，对他的哥哥是说一些严厉的说话，他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，他的哥哥答，我们是从迦南地来买粮的。这个时候灵光乍现，约瑟就记起以前所做的两个梦，这两个梦记载在创世纪的37章第6到第7节。约瑟对哥哥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，我们在田里捆禾稼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但眼前只有十位哥哥，但梦里面是所有兄弟都向他下拜，应该要有11个人才对。约瑟二十年来已经学会了信靠上帝的说话，他相信上帝永远会使他所说的说话去应验的。所以他知道他的11位兄弟全部都要来到埃及，上帝已经开始实现这个梦，将10个哥哥带来埃及买粮，现在上帝持续在他们生命里面工作，要将每一位都要带到来埃及，约瑟那个梦是会实现的。当上帝赐一个预言的时候，这个不是预测未来，我们看天气预报这个叫做预测，会有多少的降雨率，会不会落雪，会不会有雾，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，但是上帝不知道，我们他知道万事，连未来的事他都知道，并且上帝能够实现他的预言，因为他掌管历史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拦阻他，他是全能的上帝，上帝照上帝的旨意去安排万事。当我相信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就能够相信他的话语是全然正确，并且能够信靠他对于未来的应许。当我不信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就难以相信他的真道里面所讲的任何的事情。所以约瑟相信上帝的话语，他相信上帝关于11个兄弟全部都要向他下拜这个的预言。约瑟经历过上帝的信实，所以他知道上帝必然信实地应验他的预言。现在的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有趣了，约瑟开始指控他的哥哥是奸细。在第10、11节，约瑟的哥哥试图为自己辩护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是来买粮的，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的儿子，我们是诚实的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但是约瑟继续指控他们，他们再次回答他们本来兄弟有12个人的，最小的那个在爸爸那里，还有一个人已经不存在了。到底约瑟是想做些什么呢？有人说他应该向他哥哥透露，告诉他他自己是谁，有人说他到底是不是在向他的哥哥在报复呢？但我真的不认为是这样的。假如他在测试他们，首先他要试一试他们哥哥今天是否可以信任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毕竟当年 他们将约瑟卖为奴隶。第二，他们有没有好好对待他同母的弟弟便雅悯？到底现在是怎样呢？好了，目前为止他得到两个重要的讯息。第一，他的弟弟便雅悯和爸爸都在这里。跟住落嚟，佢就知道佢能唔能够信任佢呢啲哥哥。响十五节，约瑟说：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最小的弟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可以离开这里，这样你们就可以证实自己了。约瑟对佢哋讲：可以派佢哋其中一个人翻去，其余嘅都要留响埃及呢个地方。然后就将佢哋困在监牢里面三日。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三日里面他们的兄弟的对话，他们对于落入这种不确定的处境是怎样去想的。他在想，死了会不会被人处决的呢？还可不可以回去迦南这个地方呢？我们怎样可以去说服爸爸去将便雅悯跟他们一起来带来见这个人呢？以及他们此时此地的视角是看不到上帝超越一切良善的，但是上帝依然与他们同在。上帝正在安排一切，不单止他们要回来，并且整个家族都要搬来埃及。在这个不确定当中，上帝是良善的，上帝在他们心里面作工，帮助他们处理了过去他们对亚各的罪。约瑟将他们关了三日在监房之后，就改变主意。这个是我认为他无意报复的原因，反而是对他们表示关心的另一个原因。在十八、十九节，他说：我是敬畏上帝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的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约瑟知道回去迦南需要六个礼拜，他与屋企的人是需要有食物的，并且只是派一个人回去，路上亦都会有危险。所以约瑟就对曾经卖他为奴的哥哥显出了仁慈，而这里亦都是上帝超越了一切的良善。他的兄弟们听到这里的时候，就开始彼此对话。他们开始察觉他们所犯的罪的本质。第二十一节，他们彼此说：我们在弟弟身上实在犯了罪。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受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大哥里面提醒他们他曾经警告过他们不可以伤害约瑟以至于犯罪。我想里面这一番的说话无助于缓和他们现在的处境，不过的确被约瑟知道有一位哥哥曾经尝试去救他。这个也是他选择将西面关起来而不是关起里面的原因。于是他们的弟兄就被捉了关起来。就咁，其他嘅弟兄就开始踏上返去迦南嘅漫长旅程。佢哋到咗住宿嘅地方，先至发现银子，佢哋所俾嘅银子系被退回落。响第二十八节嘅末端，兄弟们充满咗疑惑同埋唔确定，佢哋战战兢兢咁讲：上帝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？佢哋嘅视觉系被扭曲咗，佢哋唔知道上帝嘅意思系要促成佢哋嘅悔改。并且他们要跟他的弟弟和好，上帝正藉着这种情况去成就他的旨意。他们看不到上帝的手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，只是见到所带来的困苦和受罚。当我们将焦点放在不确定的环境的时候，就很难看到上帝正在做什么。当我们四周一片混乱充不确定的时候，是很难看见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。但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依然在我们的身旁，并且他正在动工。我想到这个经文好比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， 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，即使在不确定当中，上帝依然是良善。所以当你身处一个不确定当中的时候，你会向谁求助呢？上帝的话在耶利米书29:12-13那里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向我祷告，我就应允你们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我们查考创世纪所学到的，当上帝说我必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应许，并且上帝所说的一定能够做得到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29节。那些约瑟的兄弟他们终于回到家的门口了，将惯于向埃及那个地的大官的事告诉他爸爸雅各听，并且说西面因为囚禁，直至到他们下次带便雅悯去才可以去证实他们清白，西面才能够得到释放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他们还提起他们买粮食的银子神神秘秘地还回了给我们。对于这一切的罪信，雅各的反应记载在第36节，你们害我丧失了我的儿子，约瑟不在了，西面也不在了，你们还要带走便雅悯，这些事都临到我身上了。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感觉？你的处境是黯然无光的，好像所有的灾祸都临到去你的头上，甚至上帝都不帮助你。我们再一次看到视觉被扭曲了，但是上帝的视觉是完美的，他会带这一家人去到埃及，而这家人会向约瑟下拜。上帝已经指明了这件事，这件事是必然要发生。我们可以将将来所有的事交托给上帝，他已经是看到未来。如果你已经信靠了基督而得救，这样你的未来就是在耶稣里面是稳固不动摇的。所以如果你能够将你的未来都交托耶稣手里面，那你现在呢？希伯来书18:8告诉你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。翻转头看创世纪第42章，里面回答他爸爸，虽然没什么大帮助的，不过他说他愿意将他两个仔抵押给雅各。如果他不能够将便雅悯和西面带回来的时候，雅各是可以杀了他两个仔。我地某肯定到底里面他想表达些什么，难道雅各真的会杀了自己的孙？不过当我们在情绪很激动的时候，我们会说一些很愚蠢的说话。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长子里面的发言，很遗憾。在这一章最后我们看到的是雅各拒绝将便雅悯带去，被他们跟他们去埃及，于是西面就运向埃及里面。现在他们这一家人继续在面临饥荒，看来我们需要有某一个视觉。我们要记住一件事，上帝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处境中，以他超越一切的良善为我们提供视觉。原则是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，在不确定中为我们提供正确的视觉。对于雅各和他一家人来说，未来是充满不确定。雅各和他的儿子，他们看不到他们处境当中有任何的良善，但是上帝比我们任何环境更加大，在我们不确定的当中，他的良善依然是超越一切。上帝要雅各这一家人迁居去埃及，他们将要去埃及成为一国之民，并且全世界都将因这个民族而蒙福。这个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雅各亦都知道这个应许的，难道雅各忘记了？还是他的视觉已经被扭曲得太厉害，以致他不记得了？是什么导致你失去了上帝所提供的视觉？在不确定当中，你会想起上帝哪一个应许来帮助你重新建立以正确的眼光 睇待对待事情。我哋都会遭遇困苦，耶稣都讲过呢个世界上面有苦难。我最喜欢用嚟提醒我自己有一句嘅经文，就係响腓立比书嘅一章第六节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事工的，必成全这工，直到耶稣基督嘅日子。一张好嘅透视图一定有一个汇聚点，所有嘅线条都汇聚响个点上面，就提供咗，咁样就提供咗一个好清楚嘅视角。上帝就是万事的汇聚那一点，当一切的事都汇聚在他的身上的时候，目的就变得清晰，一切都确定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的视觉就会变得扭曲。因此有时清晰明确，有时充满不确定。你都相信上帝依然在作工，并且他的良善是超越了一切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周围的世界好像持续混乱和失控的时候，帮助我们能够定睛于你。你的终结计划超越了法老、亚各和约瑟，如同你使用一个家族的信心去建立一个国家。今天求你都使用我们的信心去完成你的计划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充满盼望地等候你，赐给我们智慧去信靠你对我们个人幸福和前途的计划，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。感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